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土耳其的政经情势。那土耳其的经济呢，上礼拜非常惨，因为上礼拜五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要对土耳其输往美国的钢材和铝啊，那么惩罚性的关税加倍啊。因为美国本来呢就是对很多国家呢，所以他们的钢和铝对美国倾销而加税。那土耳其呢，那么税加的再加一等，就变成它的钢材卖到美国呢要加50%的税，那么铝呢是20%。那50%的税呢卖到钢材卖到美国，也就是说土耳其的钢就不必卖到美国去了啊。所以土耳其的经济本来就不好，呢美国这一制裁的雪上加霜，所以它的那么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呢一贬，当天就贬掉了14.3%。那么和去年同比来讲的，那么这么几乎贬掉了那么40%啊，就是贬值了40%。那么它的那么殖利率啊，那么国家公债的殖利率飙升到20%以上啊。那换句话说呢，它的经济呢面临很大的一个溶解的危机。那土耳其过去呢，它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各国呢，就是当他全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呢，各国的资金啊都涌入到土耳其，那土耳其的企业呢也跟国际上呢不断的贷款，所以那么有很多的外国银行，因为土耳其这个面临违约的危机啊，土耳其里拉一路贬，所以它的铺险的程度非常高，那其中包括西班牙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意大利的银行等等。就是，所以欧盟就讲了一句话，欧盟央行说他担心很多欧洲银行都会因为土耳其的这个里拉下贬而受到影响。这话一讲，欧元对美国又对美元呢又贬掉了1.2%啊。那对很多投资客来讲呢，他们觉得紧张，因为土耳其代表一个新兴市场，那新兴市场呢政治上如此不安啊，很可能因为某一事件呢一下子贬下来，所以他们开始往这个新兴市场呢开始撤资。这次呢，不管是原来就已经很危险的阿根廷、南非啊、俄罗斯啊，那都有问题。这年的钱呢，就大笔就涌到美元去避险啊，所以美元开始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导火线呢？导火线就是在2年前呢，那么土耳其发生流产政变的时候。当时那么所谓流产政变，也有人说是他的这个现在这个超级大总统鄂尔多安呢，一手策划的一个自导自演的一个政变。他这个逮捕了，其中逮捕了一个美国那么福音教派的传教士啊，布朗森。那布朗森，那当然他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觉得那他的一个对手啊叫居伦，就是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他觉得一个一直对他有威胁的土耳其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领袖叫居伦。居伦呢，他在美国。而他的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居伦运动啊，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啊、慈善事业，好大一个势力。所以鄂尔多安就觉得说，叫美国把这个人居伦给交出来，美国不交，他就才扣了一个美国的传教士，他希望用来换啊，要换，但是很难换呢，美国不可能交。但是这个传教士呢是福音教派，是川普的铁票的这个票仓。所以川普现在其中选举要到了，就非得把这个传教士给要回来不可。那你不给我，就对你制裁。当然这是导火线。那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上来之后呢，他的外交上比较特立独行。那么他全新的就是防止土耳其内部的库德族建国。那跟美国什么冲突呢？因为库德族在叙利亚这个伊拉克北部啊，那么在 IS 的抗争的对抗 IS 的战争里面呢，库德族的民兵帮美国去打这个 IS， 打 IS 呢，国际上也对库德族颇为同情的，那就有可能让库德族呢，那么在战后，那么将来重建叙利亚秩序时候呢，能够独立建国。万一这真的成真，那土耳其不愿意这样子，因为他内部太多的库德族，所以这样子他的土耳其内部可能造成分裂。所以土耳其必须抢在这个叙利亚的尘埃落定之前呢，联合相关国家，那么参与到重建叙利亚秩序，围堵库德族，避免让他建国。那谁在叙利亚里面有很大影响力呢？伊朗，还有俄罗斯。所以土耳其就跟伊朗跟俄罗斯走得很近。可土耳其是北约的盟国呀，北约的盟国，北约基本上是对抗俄罗斯啊。 那么美国要对抗伊朗啊，那你土耳其跟美国是盟国，结果你跟美国的这个潜在的这些敌对的国家走得那么近，当然这关系就显得很紧绷啊。所以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本来就不好，加上土耳其呢，过去鄂尔多安呢，他不断的冲的经济，造成经济体制也不好，看起来的不错，但是通货膨胀非常高，啊，通货膨胀非常高，而且国家经常上的赤字也非常的高，所以他的体制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又跟西方交恶，啊，以前唯一的筹码呢，就是说，他逼的难民如果经过叙利亚，经过土耳其进巴尔干半岛，土耳其说我帮你守门。所以你西方不要批评我，你得拉住我啊，我不然我不帮你守门了。可是那是唯一的一个筹码。但现在呢，川普根本不理这筹码，因为难民也不会因为土耳其跑到美国来。所以川普在乎的是你跟我美国越走越远，然后你又扣着我一个福音教派的传教士不放，这所以我对你制裁。所以制裁的结果本来是希望土耳其会妥协，但目前看起来鄂尔多安总统呢也没有妥协的意思。还没妥协意思，他还要再杠上去。但以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呢，其实跟美国来杠上去，其实土耳其是比较吃亏的。那我们是比较担心他们会不会真的会传染病一样，影响到各国之间的新兴市场的货币啊，新兴市场的股票啊，那么欧元呢，这个整个扩散出去的辐射效应，我们要该怎么样预先做好防范，这是我们该考虑的。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里海。里海的中亚，那这个跟我们比较遥远，比较遥远，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比较深的意思。8月12号的时候呢，里海周边的五个国家，包括伊朗啊、俄罗斯啊、哈萨克啊、土库曼、亚塞拜然，他们在哈萨克的城市阿克套签署了一个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确立了划分各国领海和渔业区的一个规划。那为什么会很重要这个呢？因为里海是世界上的面积最大的内陆水体，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天然气啊、鱼子酱啊，这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在苏联时代呢，里海就是两个国家，周边两个国家嘛，两个国家，一个就是苏联，一个就是伊朗。苏联瓦解之后呢，一下子变成周边五个国家了。那五个国家到底该怎么分啊？该怎么分的里海？那么这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里海是海还是湖啊？啊，海还是湖？里海是海还是湖？这牵涉到说，你是用海洋法公约呢，你还是说大家怎么样的是内陆湖的话，怎么样分享资源？那么又比如说，那么里海底下海底让不让它有油气管呢？啊，那过去俄罗斯跟西方交恶的时候呢，俄罗斯的油气管啊、天然气啊、油啊的管经过乌克兰啊什么到欧洲，它可以控制这个油管，然后对欧洲作为经济的压力。那如果从里海底下走的话，那俄罗斯勒索欧洲的这个实力、这个经济当然就少了一点。然后呢，有担心各个国家呢，他们自己都要开采，自己开采又引进很多域外的强权，比如说美国啦，比如说中国啦，都到里海这块来开采，那么这个也让俄罗斯觉得那是他的后院呢、啊，那怎么会变得让大家都来呢？好，所以各种因素后来大家讨论，争执不休，从苏联瓦解之后开始争执，终于到呢今年达成了协议。当协议呢，那里海是海还是湖呢？他们就是分开呢，里海的水面是海，遵循国际海洋法规范，各国共同利用。水底和地底资源则是湖的规范，五国共享啊，我共享。那这样，比如两个国家，他如果签订油管呢，两个国家同意就可以了，像不必要五个国家都同意，这样子很多油管就可以建了。那俄罗斯当然决定说，但是强调一点，就是不让别的域外的国家参与排他的。俄罗斯呢，那么也要在里海建个深水港，也就是说，俄罗斯呢会是里海里面主要的一个强权，所以你中国了、美国呢势力进来都被排掉。那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呢，你从这个中亚过去一直到欧到中东到欧洲，那当然多少也希望说，哎，能够跟里海的周边国家能够分享一些里海的资源，但现在看起来比较难啊。俄罗斯把这块守得非常紧，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呢是从俄罗斯的后院走过，那走过呢，俄罗斯就不见得让你从这边这么得意的走过。所以里海这块你可以看它是各国怎么解决争端，这是一个海和湖的一个切割，湖面的、水底的，那么这是一个创意。那能够解决问题，那这块呢，中亚五国的整个经济对他们来讲当然有比较发好的一个发展的契机。 第三个新闻我们抓的是两韩。8月13号的时候呢，南北韩召开高阶会议，决定第三次文在寅和金正恩的文金会，那么在9月份在平壤举行。但有意思的是呢，日期暂时不公布啊，不公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9月9号啊是平壤的这个国庆啊。那国庆呢到底呢这个要不要有这个去北韩呢，是否邀请文在寅参加北韩的国庆，那么顺便在金正恩举行峰会啊。那今年又是北韩建国70周年，平壤呢一直希望广邀各国要人到平壤去参加平壤建国70周年。那么但是呢，上个礼拜呢，北韩外交部曾公开指控说，美国告诉各国不要派高阶代表团到北韩参加的国庆活动。所以这文在寅就尴尬了，文在寅说去还是不去啊？那当然呢，也有一种传说是问这个习近平要去啊。那么习近平可能呢，所以北韩已经做各种的准备，旅行社8月11号到9月5号中间呢都停止接待赴北韩的旅游活动啊，所以他各种的准备都已经上紧发条，开始入那么紧锣密鼓的开始。那习近平去不去？那么到底北韩的这个国庆呢？那文在寅后来去不去？那目前看起来呢，应该不会。文在寅可能还要考虑到国内的这种想法，还有美国这边的一个态度。那么目前比较倾向的一个报道就讲说，可能是9月下旬过了这北韩的国庆，文在寅才会到平壤和金正恩再度见面。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抓的三块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